近期，国内各省陆续公布了2026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结果媒体梳理后发现了一个关键细节：地方政府开始大面积下调2026年 GDP 增速目标，下调的省份多达19个。比如，广东2023至2025年 GDP 增速目标数值均设定为5%，但2026年的增速目标，广东直接表述为4.5%至5%。在实际工作中，全力争取更好结果，而浙江从5.5%左右调整为5%至5.5%的区间，河南、湖北、福建、湖南均从5.5%左右下调至5%左右。为什么这么多省份集体下调目标？一个摆在面前的尴尬现实就是目标难以实现。比如广东2023至2025年，实际增速分别为4.8%、3.5%、3.9%。加上2022年疫情时期，广东 GDP 增速已连续4年未达预期。再看河南，2020至2025年均将增速目标设定在5.5%或更高，但仅在2025年实现了预期目标。而湖北还曾经以增速目标数值7%起步，但也已经连续4年未实现增速目标。GDP 总量位于第10的湖南，也是连续4年经济增长未达目标。长期以来，GDP 锦标赛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但今天这个游戏规则似乎正在改变，而感受最深、转型最急迫的就是各个省份。原因很简单，这些省份经历了从7时代到6时代再到50代的阶梯式下调，早就体会到经济面临转型的压力。其实，早从2017年开始，中国多个曾经的支柱型产业或者能够大规模吸纳就业的传统行业都陆续进入下行周期，而且这些下行背后都有着血淋淋的故事。2017年起，一刀切式的环保政策在部分地区快速推进，大量化工企业被迫关停。2018年，中国正式迎来川普政府的第一轮关税战，传统出口行业遭遇重大挑战。同时，房地产政策出现重大调整，资管新规落地，金融去杠杆使非标融资体系急速收缩，许多中上收入家庭的账面财富在短时间内被迅速蒸发掉。同一年，国家医保局成立，对医药医疗行业的整顿全面提速，而对教培行业的整顿也在那一年突然落地。2019年短暂缓和一年后，2020年新冠疫情突发，大中型城市服务业遭受重创。2021年，三道红线正式生效，房地产开发商及其上下游产业链承受系统性冲击，中国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2022年初，疫情管理政策未能及时调整，带来第二轮更深的冲击。随后是拜登政府延续并强化产业链脱钩与回流政策，再到去年，川普总统再次当选，中国再度面对第二轮关税战的压力。这一系列冲击中，既有中国政府主动引爆的政策调整，比如环保、教培、医疗、房地产及其高度关联的金融体系，也有明显的外部冲击，比如疫情和贸易战。但一个关键的事实是，这些冲击并非均匀分布，而是呈现出明显的时序叠加特征。2018至2019年的政策紧缩，2020至2022年的疫情冲击，2023至2024年的房地产危机，三波压力形成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拖拽效应。这些国内外政策事件的连续叠加，客观上让传统行业动能消失，也将周期性行业压入投资周期的低谷。从宏观视角看，以覆盖价格范围最广的 GDP 平减指数为例，中国经济自2023年二季度以来已连续多个季度为负，而第二产业平减指数更早进入负区间，持续时间更长，下行幅度也更深。自2022年四季度以来，已经连续12个季度平减指数录得负值，且负增长的幅度远超整体 GDP 平减指数。这样的数据必然意味着生产端的利润空间正在被系统性压缩。我们知道，当出厂价格持续下行而名义成本刚性存在时，价格信号不再具备有效的资源配置功能，价格传导在供给侧出现摩擦甚至失灵。如果用更直白的说法，就是企业卖得多未必赚得多，甚至可能卖得多亏得多。在这种环境下，企业的最优行为选择并不是扩张，而是拖延、观望和防御。当企业发现降价也卖不动，卖不动也赚不到时， 资本开支自然被压缩，账期被缩短，库存管理趋于极端保守，融资结构向低风险、短久期倾斜。这是典型的利润约束与不确定性厌恶共同作用下的理性选择。而一旦这种行为在行业层面形成共识，就会通过投资、就业和收入预期反向作用于居民部门，进一步强化了经济很难的体感。从微观层面看，企业投资意愿与居民消费意愿是同步走弱的，两者杠杆率增速显著放缓，加杠杆主体由企业居民转向政府部门。这意味着在经历多轮冲击后，私人部门主动降低风险暴露，选择修复资产负债表而非继续扩张。这一过程在宏观统计中往往表现相对稳定，比如我们看到社融仍稳定增长，但在个体层面却表现为裁员、缩招、收入增长停滞甚至倒退。这种宏观稳、微观冷的悖论，恰恰是资产负债表衰退阶段的典型特征。与此同时，低利率环境下金融体系的净息差持续收窄，风险定价能力与风险承受能力同步下降，金融机构的竞争被迫下沉，对具备财政信用背书的政府类资产形成高度集中配置。这意味着整个金融体系里流通的钱并没有变少，但在现有制度与预期框架下，能够被接受、被持有且不必承担过高尾部风险的资产显著减少。最后呈现的结果就是金融资源在同一个安全角落里高度拥挤，而真实经济中大量中小企业却面临融资可得性下降、成本上升的现实约束。这个安全角落主要指向国债、政策性金融债以及隐含政府信用的城投平台。当银行宁愿以 1.8% 的收益率购买十年期国债，也不愿以 5% 的利率贷款给制造业中小企业时，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就已经出现了结构性断裂。这种金融端拥挤、实体端缺氧的并存状态，本质上就是一种结构性错配，往往需要时间以及行业拐点来扭转。而当经济下行成为大趋势，总有一个时点成为 GDP 目标设定的分水岭。恰好2026年就是这样一个时点，因为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地方政府区间化目标成为新常态。今年国内已经超过7个省份采用区间化表述，而上年仅有2个。不过需要明确的是，经济虽然面临长期压力，但悲观并非主旋律。各地 GDP 目标调整的背后，其实是增长动能的深层次切换。换句话说，中国正处于一个旧经济在失血、新经济在造血，但输血管道尚未接通的过渡期。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债务驱动，但这条路已走到尽头。以往的债务杠杆是当前各个部门需要化解存量债务，重新调整债务结构与方向。同时，经济拉力也在向消费和创新驱动转型，经济增长势必存在压力。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即使下调目标，很多大省仍在新质生产力上投入巨大。他们正聚焦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6G、脑机接口、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一些行业最大特征是热度高、叙事强，但商业化路径还不清晰，例如脑机接口、量子科技。对于这些行业，中国的优势在于工程组织能力强、试点速度快、产业链协同能力突出。因此在这些方向上能快速拉出样机、拉出示范项目、拉出局部突破。但短板同样非常明显，即原创性基础科研、关键器件、关键算法、关键材料的长期积累仍然欠缺。行业容易出现概念先行、落地困难的局面。对这类行业，2026年的关键词不是爆发，而是分化。真正能做出可验证路径的团队会脱颖而出。但对于大多数只靠故事融资的项目，最终只会被淘汰出局。此外，还有一些行业主要瓶颈在供给侧关键技术突破与工程化能力，他们往往也最能体现中国被卡脖子的现实。这些行业需求非常大，市场也真实存在，但关键环节受制于人，或者成本居高不下，或者良率、稳定性、可靠性均不过关。商业航天就是这一类的典型，卫星网络建设带来庞大的发射需求，但受制于发射技术体系、复用成熟度、发动机与材料工艺等因素，发射成本难以快速下降，导致产业化节奏受限。再如光学光电子相关环节，芯片制造对其需求巨大，但光刻机与核心光学器件的突破仍是遥遥无期。 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市场规模与产业配套，一旦关键节点突破，扩产速度、成本下降速度往往极快。但最大的不确定性也在于突破何时发生、是否发生，以及突破后能否迅速完成全产业链配套。2026年对这些行业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宏观刺激，而是少数关键技术节点的进展是否跨过临界点。此外，还有一类行业，关键技术与商业场景已取得全面突破，产能迅速扩张。这些行业早已度过供需两旺的扩张过程，目前遭遇供给过剩、需求收缩，正在走向阶段性出清。例如光伏设备、新能源汽车、电池、电网设备、部分电子元件等。这些行业中国已经完成从技术追赶到全球领先，有的甚至在成本、规模与供应链完整性上已经形成压倒性优势。但与此同时，过剩与内卷是必然会出现的副产品，因为当扩产速度超过需求增长，竞争就会从技术竞赛变成成本血战，再变成残酷的产能出清。这些行业接下来的关键是能否把过剩产能转化为全球份额，从而缓解国内需求不足带来的压力。总之，转型需要时间，也需要空间。而各省下调增速目标转为区间化，也是为经济转型升级在心理和实际层面创造一个必要的缓冲带。